过去啊，老人常说一句话，叫宿命论，说他家怎么过得那么好，那是人家命好。有的人过的日子苦，说他天生就命苦。哎，但是命运不好怎么办？需要斗争，需要改变。就拿许世友来说，这命咋就这么苦啊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这祸主动就登门，让人忍无可忍。怪许世友吗？根本不怪他。但是许世友满肚子委屈，跟谁去摆，跟谁去诉。眼时下娘说的非常对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呀。他把妙心大师给他那20块大洋拿出来，往桌上一放，娘啊，这是儿孝敬您的，家里遇上困难，拿他度饥荒吧。儿不能在堂前尽孝，我走了，等风声过来以后，我再回来接您。娘，哥哥，兄弟，妹妹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走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许家洼这个村头啊狗叫起来了，紧跟着听见马蹄子的声音，知道马队来了，再要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许世友不敢走前门，他娘领着到了后门这儿。许世友开开后门，冲着娘磕了个头，娘，不孝的儿走了，就消失在夜幕之中了。好在他是山里的娃，从小在这长大的，离家8年，山路他也没有什么变化，这叫轻车熟路啊。因此许世友顺着既陌生又熟悉的道路，翻山越岭，这一口气儿就跑到青山脚下，累的是四鬓汗流啊。到了这儿觉着保险了，回过头去看了看许家洼，摘耳朵听了听，什么动静也听不着，离得比较远嘛。他心里直犯个儿，我走了一走了之，留下这个大祸我娘和我哥他们扛着，那李敬轩岂能善罢甘休啊，得怎么收拾他们啊，把他们抓去去坐大牢，给他们上刑，逼着交出我来。哎呀，这是思绪万千，但是怎么想也不能重入虎口了，还得接茬往前跑啊。他喘了口气，接茬往前走，边走边想，这世界之大，没有我容身之所呀。回少林寺不行，少林寺我已经回绝了，我有什么脸面还回去？不行，此路不通。那我到哪儿落脚啊？大海茫茫啊，我得找个立足的地方，想着吃饭呢。哎，想起来了，我找我那个好哥哥宝福去。宝福跟我说了，他住在青山脚下的李家洼，我找李宝福去。对了，李宝福是谁呀？前文书咱说过了，他也在少林寺出家，关系跟许世友是最近不过，两个人都当劳动僧，一块劳动扫院子，一块擦佛灯。有一次这宝福没注意，把佛灯给摔坏了，因此被逐出少林寺，就是那个宝福。临走之时，宝福说了，我住在大青山下的李家洼，将来有一天你回到家了，你去看看我，我上许家洼去看看你，咱哥俩的关系不要断了。这次就是宝福派人送信儿，让许世友回来的。想到这，似乎心里有点安慰了。许世友一想，我们哥俩关系非同一般，我暂时到那儿去避避风，到李家洼。就这样，他在山上过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接茬往前走，终于来到李家洼。 他真没来过。站到高处一看呢，哩哩啦啦，也就是二十几户人家。这阵儿正是早晨起来，从山坡上下来，进了村儿。这村旁啊都是坟地，他眨了一眼，一看靠着河沟的边上有一座新坟，他也没注意这坟是谁的，哪有心思？转过新坟有一座小桥，过了这座小桥，眼前出现一所院落。哎，这个院落四四方方，整整齐齐的。他似乎想起来了，这就是宝福哥跟我说的他们家，他给我画过图。哟，他们家这么整齐呀、啊！那门也整整齐齐的，不过门虚掩着，他怕走错了地方，闭上眼睛仔细回忆回忆，是这儿，一点不错。宝福跟我讲的不是一次了，就是这儿，他家小日子过得不错呀。他满腹带着希望走进门前，用手拍了拍院门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无人回答。他仗着胆子把院门推开，进了院里，来到房门这儿，他啪啪啪又敲了几下。宝福哥，是李宝福家吗？宝福哥，还是无人回答。他仗着胆子把屋门推开，往里一瞅，空无一人。怎么这么安静，连个活人影都没有？是不是我走错了地方了？他转身刚要离开，正好从柴门外走进一个年轻的女子。这年轻的女子带着个背篓，背篓有个小孩，这小孩在里边已经睡着了，看那样子这孩子才几个月。这女人长得是高个，挺苗条，在这山村里来说就是个美女呀、啊。不管模样长相，那都是一流的，穿的衣服上带着补的。女人一见许世友，先是一愣，紧跟着就问：“和尚，你找谁呀？”“啊，阿弥陀佛，请问施主，这是李宝福的家吗？”“啊，一点没错，你是谁呀？”“啊，我是宝福的好朋友，我们是师兄弟，我叫许世友。”“哦，听说过听说过。哎呀，宝福平常没短了悼念你呀、啊、你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。既然师弟来了，快请进房中坐，快进屋快进屋。”这女人非常热情，把许世友让进屋里。许世友一看屋里的东西虽然不多，但是摆放的是整整齐齐，井井有条。再看女人把背篓放下，把孩子抱出来放在床上，给他盖好安顿完了，转身这就给许世友泡茶。许世友就问：“您是？”“啊，我忘了自我介绍了，宝福是我的当家的，我是他媳妇。”“哦呀呀呀，恕我眼拙，闹了半天是嫂夫人呢。”“别客气了，米哥呀，常捣鼓你呀，想你呀，你为人处事他都跟我讲过，我们真盼望着你来呀，你怎么才来？”“哎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，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我哥说。我哥上哪儿去了？”“啊，他出远门了。”“出远门了？有多远吗？什么时候能回来？”许世友一听，这心就凉了半截。要宝福不在家，他上哪里安身去？住的人家孤男寡女，诸多不便嘛。按照中国的风俗，哪有那种道理呀、啊？许世友虽然未算成年，他也懂得这个道理呀、啊。接着就问：“我哥啥时候能回来？”“他恐怕回不来了。”“嫂子，你这话啥意思？我咋听不懂？”“我的兄弟呀、啊，你听我道来。 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这个女人是放声大哭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样。许世友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容他哭罢了多时，女人止住悲声，这才说：兄大，我跟你哥是去年结的婚，可以说我们两个感情非常融洽，日子虽然苦一点，但是过得还算美满，这不就有这么个孩子。可是没想到祸从天降啊，有个叫吴佩孚的吴大帅要抓兵，派出来许多人到各村各户抓兵，把你哥也给抓起来。我记得那次从咱们李家洼就抓去16个人，后来那些兵丁对他们是非打即骂，这16个人造了反了，一怒之间打伤了两个当兵的，他们就逃走了。吴佩孚得着信儿之后，马上命人前来报复，派来不少的人，结果把这16个人包括你哥在内给抓住了。我可没看见呐，据说把他们锁到一座古庙里，倒上汽油，活活的给烧死了。等我得着信儿之后，我前去找人呐，结果你哥都烧的跟木炭差不多烧，模样都辨别不出来了。乡亲们帮着我把尸体抬回，就埋在小溪的旁边。许世友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发现一座新坟呢，闹了半天那就是宝福哥呀。哎呦，听到这他是肝肠寸断了，想起弟兄二人相依为命那些事情，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。许世友马上离开这个家，到了新坟前边是长跪不起，以头触地，放声痛哭，一直哭够了，这才站起身来。嫂子就说：兄弟，既然你来了，好不容易你哥走了，就叫他走了吧，不信命也不行啊。你既然来了则安之，我给你做顿饭，你先填饱了肚皮，如果无处可去，你就住在我家，我家2-3间房子住也方便。嫂子，我的确是饿了，吃顿饭倒是可以，我还有许多事情想跟您说，那你跟我回家吧。妇女非常热情，给做了一顿菜团子、小米粥。这许世友是狼吞虎咽呢，这一路之上的奔波太饿了。等填饱了肚皮，许世友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他也没否认我把人给打死了，我怕报复离家出走，我娘他们不定招什么罪呢，我想找宝福哥来找一安身之地，没想到你家摊上了这样的事情。嫂子边听边陪着他哭，哭罢多时就挽留许世友住下，许世友说什么也没答应，他不方便。嫂子，多谢你一片苦心，我不想待了，你要珍重啊，把孩子拉扯成人，就此告辞了。许世友站起身来，擦着眼泪离开了李家洼。这回离开，许世友这心是空荡荡的，世界虽大，我上哪儿立足去，我上哪儿投奔去，自个儿茫然不知啊。哎呀，干脆啊，就像水上的浮萍一样，漂流到哪儿再说吧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看看这回我究竟有路走还是没路走。单说这天他就来到麻城县，离着他们家最近最大的县就叫麻城。他心这人多呀，用人的地方多，我暂且在此安身立命。迈步进了县城了， 县城果然比村庄镇店要热闹得多，街上人来人往，路两旁是店面林立啊。许世友东瞅瞅西看看，心说人多有啥用啊，我谁也不认识，谁能收留我呀，我找点啥活干呢？反正自己最保险的有一身使不完的气力，我就卖苦力也行啊。他从街东转到街西，从街南转到街北，转哪转哪转哪，哎呀好半天他也没找这个合适的地方。哎，抬头一看，前面好像是一座茶楼，喝茶的人还不少，出来进去的，旁边是台阶。许世友找了个地方往台阶上一坐，这阵饿的是前腔贴后腔，他还骂呢，你说这个人是怪事儿，为啥得这么没出息老吃饭呢？刚吃完又饿了，哎呀饥肠辘辘，没有办法的用拳头怼着自己的肚皮在这忍着。哎，他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，他就注意听着，其中有一个人说，哎，你说最近发生一件大案。什么案子？呵，你耳朵真闭塞呀，人命啊。什么人命案？许家洼出这个和尚，这和尚是个愣头青，三拳两脚把大财主李敬轩的二儿子叫杨包活活给打死了，人家报了案了，现在官府正在通缉这个凶手，据说这个凶手已经外逃了，布告我没看见呢，听说出了血了，谁要能举报的话赏大洋300块，要亲手拿住这个凶手的话给500块大洋。是吗？你说这凶手能跑到哪儿去？那谁知道，反正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。许世友一听，后几面就冒了冷汗了。哎呀，我离开家这么远了，这地方也知道这件事儿，看来这是非之地还不能久待呢。正在这时，在街上两辆警车呼啸而过，许世友赶忙把头一缩，连看都没敢看。警车过去之后，他心稍微安定了一些。他心说呀，都知道是个和尚，我这身衣裳他倒霉呀。不过所幸的是，爬山越岭那衣服都破碎不堪了，他把袖子拉下去了，裤腿下半截撕下去了，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是和尚服了，袜子也没了，僧鞋也破了，原来是新剃的脑瓜皮却青暂亮，现在那头发长了一寸多长，根本就不是光头了，再加上许世友多少日子也没洗脸了，跟原来那模样大相径庭，这点心里啊多少有点底，还是饿呀。看了看买卖铺户都要关门上板了，哟，我今天晚上怎么办呢？哎，站起来接茬往前走，他就走到县城的西关里，抬头一看，有一座苦力房。苦力房这干嘛？又叫洋车行。那年月专讲叫拉人力车，有人在后边坐着，前面有人拉着，在街上飞跑，又拉人又运货。他一看是这么个地方，刚上上栅板，许世友厚着脸皮抱着试一试的意思，壮着胆子过来拍门，啪啪啪，开门呐，啪啪啪，开门呐。门板开了，从里边出来个瘦老头，能有60岁挂零吧，别看老头挺瘦，能有60多岁，眼睛倍儿亮，望着陌生人上下打量了半天。什么事儿啊？ 老人家，我看你门口贴着招工，我想报名参加，你这缺人手吗？我靠着力气可以吃饭啊。他仔细看看许世友的双腿，再看这双腿跟木头桩子差不多少，上的长满了毛，又看了看许世友的肩膀，你能吃得了苦吗？能，啥苦我都能吃，只要能吃饭就行。那没问题，光说不练不行啊。说着这瘦老头用手一指门旁一块石墩子，这石墩子干什么用的不知道，在那摆了多少年了也不知道，少说也得200多斤吧。你能把这石墩子抱起来吗？差不多吧，我试试。为了吃口饱饭，许世友豁出去了，过来把石墩子两头掐住了，一较劲儿，不但把石头墩子抱起来，而且举过头顶，而后又轻轻的放回原位。这回这老头脸上有笑模样了，哈哈哈，行，年轻有为，有把子力气，进来吧。哎呦，许世友真没想到，进了屋之后一看屋里的挺丰富，出来进去还有不少人，谁都没注意他，就这瘦老头就盘问许世友叫什么名字。我叫黑娃。有姓吗？姓许，叫许黑娃。他没敢说叫许世友。哪儿的人呢？我是青山李家洼的人。也是说的瞎话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这儿的确用人，我这有闲置的车可以叫你拉，每天的按工计酬，一日三餐我这管吃的，不过那这活可累一点，你愿意干吗？愿意，老板只要赏我碗饭吃，什么苦我都能吃。那好了好了，没吃饭吗？没有，先到厨房去吃饭啊。这许世友一听有饭吃的高兴啊，这人活着就是为了吃口饭。到了伙房，这许世友真是饿极了，一口气8个馒头3碗粥，吃的这掌柜的直呲牙。